收听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
讲个点石成金的故事给大家听。
资料是出自于明朝钱熙元的绘原，在明朝万历年间，即是1573至1620年这段期间，在福建延平府出现了一个非常之神奇的道人。由于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乡下在哪里来的，所以大家就唯有叫他做林仙人了。他有什么神奇？他懂得点石成金这种法术的。他自己说这种法术是在纯阳祖师吕洞宾那里学回来的。这一种法术非常之厉害的，求其拿一样嘢都可以将佢变成金嘅，而且仲唔系好似其他嘅道人咁样要搭起个丹炉嚟炼丹或者炼金，唔使嘅。林仙人用法术将啲物品变成金银，都系用嚟救济嗰啲穷人嘅，就唔系为咗自己希望自己多啲钱变多啲金俾自己，唔系咁嘅。他将这些金全部都是用来救济穷人的。当时福建省沙县有一个叫做王别驾的官员，辞官归隐。王别驾是州级长官的左使，这个王别驾对于道家这些法术是非常之喜欢的，于是他就请林仙人去到他屋企，好恭恭敬敬地供养他。当时亦都有好多贪心嘅人想学点石成金术啫，学识之后可以令到自己好富有啊嘛。当然林仙人亦都唔会教呢啲人点石成金术嘅，点知有啲心术不正嘅人就喺啲静嘅地方候住佢经过，想恐吓佢、威胁佢，希望林仙人为咗保自己嘅命，可以教他们点石成金术，但是都没有一个人用这种方法可以成功威胁到林仙人的。这些人里面有些老羞成怒，趁着延平府的新知县刚刚到任都不够十日，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去诬告林仙人。同时这个新知县最不喜欢呃人的神棍，听到这个林仙人用什么点石成金术来呃人，所以就很生气，就立刻下令派衙差去捉捕这个林仙人。讲起来又奇怪了，这个新知县还未落命令去捉拿这个林仙人，就接到通报。
报告知府大人，门口有一个叫做林仙人的人求见。
知县大人讲：
我正想找他，他自己送上门来，叫他入来。
侍卫将林仙人带到府衙里面。知县大人见到林仙人仙风道骨，真是有一种超出凡尘的气质啊。知县大人亦都感觉到有些惊异，他心想：
他的确是有超凡的气质，不似一般的神棍。
但是知府大人仍然说：
你有什么法术可以显露出来，能够给我看看吗？
林仙人就回答他了：
贫道学的法术是不需要世间的炉火，更加不会用什么掩眼法去呃人，我只是在关键的时候用来救济有需要的人，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我只有从命。
于是知县大人就吩咐他左右：
你们拿一大锭水银来。
侍从拿了一大锭水银来，然后再称下他几重，总共是两日重。日是古代衡量重量的单位，一日就是20两，两日就即使是40两。林仙人又说了：
我再需要一些清水。
他将清水加埋入个容器里面，然之后伸只手入去搅下搅下，唔知系咪搅匀佢啦？搅咗一阵，再睇下 那些水银和水都没了，而且全部都变成了银子了。知县大人就立刻叫人请银匠来当堂验证，同时还起一个熔炉来熔了当时的银，看看是不是真的。经过验证之后，真是银来的。知府大人先相信林仙人真的可以点石成金，不是什么妖道或者神棍呃神骗鬼。于是就立即恭恭敬敬地招呼林仙人，同埋用大礼相送林仙人离开府衙。再讲两个林仙人的事迹给大家听。王必家他本人非常之喜欢道术的，他自己在屋企亦都设有炼丹炉，但是从来都未成功过的。由于他好多次见过林仙人的神迹，他亦都曾经多次向林仙人求法，但是都被林仙人拒绝了。有一日，王别家的仆人揸车送林仙人回山的时候，当然是开马车啦。这个仆人突然间在中途落车，跪在林仙人的面前，跟林仙人说：
仙人，你用法术变化金银，接济穷苦人家，功德无量，小人非常之贫困，求大仙稍稍施法帮助我。
林仙人见到他确实是很可怜，心有不忍，于是就跟他说了：
你去找一块石头来啊。
于是这个仆人就周围去找一块大石头，最后真的被他找到一块大石头了。这块石头一称有七斤八两那么重啊。哇，块石头真的很大啊。林仙人见到他这么担心，就很叹息地跟他说了：
你福薄，承受不起。
个仆人听到立即跪在地下叩头：
请仙人搭救，请仙人搭救。
于是林仙人很勉强地伸着手指在个石头点了一下，于是就叫个仆人：
你包好这个石头，不要搞它，中途不要打开，回到屋企之后才可以打开。
送了林仙人上山之后，个仆人就回屋企了。这个仆人在半路上只是觉得那块石头变得越来越凉越来越凉，感觉到那块石头非常之冰冷啊。他心里面就想了：
那块石头一定是变了啦，我好想打开来看看。
于是他就不理林仙人的劝告，他打开来看啊。一看里面原来全部都是白盐来的，一称之下啱啱好是七斤八两啊，即是话嗰嚿石头变咗食盐啊。当呢个仆人拎嗰支食盐去街市嗰度买，卖咗80文钱，啱啱好系佢一日嘅工资。有关林仙人嘅另外一个故事就系发生响明神宗万历19年，即是1591年。福建礼部左侍郎田一俊在北京病逝，万历皇帝派遣学林董其昌赴灵柩送田一俊的遗体回去福建故乡。董其昌就是非常出名的明朝大臣、书画家和收藏家。董其昌在参加王别驾的宴会上面偶然会遇到林仙人，知道他有点石成金这个道术，就对着主人王别驾说了：
林尊师是真是有道术的人，听闻他能够指石成金，可不可以叫他展露一下给我们看看。
于是林别驾就开口请林仙人展露一下他点石成金的道术了。林仙人好爽快就答应佢啦。佢讲：
好啊，呢啲都系小事，不过要先请董其昌学士攞一样嘢嚟作为验证。
嗰一日啱啱系炎热嘅天气，黄历七月十三日啊，又有啱啱响树上边跌咗落嚟嘅梧桐子。于是董其昌见到咁样，就攞咗一粒梧桐子作为俾林仙人点石成金用嘅验证物品。林仙人接过呢粒梧桐子之后，佢饮咗佢茶碗嗰碗茶。以前啲人呢就用碗嚟饮嘢嘅，无论系饮酒啊、饮水啊、饮茶啊，都系用碗嚟饮噶。跟住林仙人就将嗰粒梧桐子放入茶碗里边啦，跟住用手指指下嗰个碗，一阵间咋嗰粒梧桐子就变咗一粒银珠。之后佢就用个茶羹拨粒银珠出嚟，交俾在场各个嘉宾全嚟睇同埋验证。在场嘅嘉宾个个见到之后都好惊叹啦，同埋好赞赏林仙人嘅点石成金术。
哇，真系一粒银珠嚟噶，好厉害啊！
董其昌又问啦：
可唔可以将呢粒银珠再变翻做梧桐子呢？
于是林仙人接过呢粒银珠之后，再次摆翻去个茶碗里边，过一阵间又攞翻出嚟，嗰粒银珠居然又变翻梧桐子咯、哦，就系咁将梧桐子变为银珠，银珠又变翻梧桐子，梧桐子又变翻银珠，就系咁反复三次变来变去，最后林仙人将呢粒梧桐子变成银珠之后，就送咗俾董其昌，同佢讲：
呢粒系真银，即使放咗五百年都唔会变嘅。
董其昌多谢林仙人之后，就将呢粒银珠收入自己嘅袋里边。林仙人再一次向公众施展佢嘅点石成金术，令到当时福建延平县唔少官员都好想学点石成金术啊！不过林仙人都拒绝咗佢哋，但系林仙人就曾经对董其昌讲啦：
贫道嘅道术可以通天地、逆鬼神，但系只系要揾适合嘅人先至可以传，绝对唔会轻易传俾人噶。我睇学士你有非凡嘅神骨，可谓道缘天分，尘世罕见。如果你有心修道的话，贫道可以传授给你的。我作为一个修道的人，是讲究积阴德，利益万物众生，救济世人，希望能够借助学士你的高才，为我写一篇文章，令到福建世人以至后人知道有道术神迹这一样东西存在。完成文章之后，我就要离开福建的了。
当时孔其昌很爽快就答应他，为他写一篇文章。以前一般修道的呢，就是师傅找徒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身体带有福德和业力的。福德和业力是生生世世跟着我们的。有能力的人呢，就看到一个人他福德大呀，又或业力大。而师傅呢，就要找一个福德大的徒弟来教他。因为福德大，所以他修起来呢就比较容易了。如果是业力大的话，首先要还业，还完业才可以修炼的。那修炼起来就会困难很多的了。讲回林仙人和董其昌的故事。但是董其昌回到客栈之后，想来想去，他觉得
我帮这个人写传记文章不难，但是万一如果 是一个妖道去做一些不合法的事，等到事情败坏了，岂不是咪连累我，会损害我的名誉的、哦、况且我董其昌文笔不凡，文明显赫，好多人都认识我，我亦都唔需要去靠宣扬道家嘅点石成金术去济世利人，
于是佢第二日就叫佢个管家带一啲丝绸同埋一对鞋送俾林仙人作为临别嘅礼物。林仙人知道董其昌个心里边有疑问啦，唔系咁相信啦。于是佢收咗董其昌管家送嚟嘅礼物之后，就讲啦：
你家嘅主人琴日应承我同我写文章立传，点知半夜三更佢心里边有怀疑，但系依然都送礼物俾我。佢不愧系一个忠厚嘅长者啊！
之后佢又讲啦：
我亦有一份薄礼赠送俾佢。
于是林仙人就执起一块瓦片，一脚踩碎佢。佢执起一块好细嘅瓦片，一称之下就同十二个铜钱一样咁重啊！林仙人就用纸包好俾管家，然后同佢讲：
呢个系俾你家主人董学士嘅酬金，你千祈唔好响途中打开佢。
虽然管家唔知林仙人系咩意思，但系佢收过礼物之后，
我代表我家主人多谢林仙人，我告辞啦。
多谢咗林仙人就离开啦。翻到旅馆就将呢包瓦片交俾董其昌，然之后汇报成件事。董其昌打开个包纸一睇，里面包住的竟然是品质上乘的黄金一块，而且它的形状就是跟那块小的瓦片一模一样啊。在这个时候，董其昌才知道林仙人原来是真仙来的。董其昌办完皇帝交给他的任务之后，跟着又回去福建延平府找林仙人，但是已经找不到他了。林仙人在离开王别驾的家之前跟王别驾说：
我师父是吕洞宾，近来他隐居在武夷山大黄峰以北的万庭峰下面，他混了一些仆人和一些斩柴夫的里面去点化世人，但是很可惜世人多数都认识不到。现在天气渐渐冷了，我这个做徒弟的要送冬天的衣服给师傅。
黄仙人自从离开了黄别驾家之后，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了。后来董其昌那粒银珠他借了给他的朋友和他妈妈医病，就再没还回给他了。而那块黄金小瓦片呢，又是借了给人去补药救人，据说还医好了很多人。讲林仙人的事迹讲到这里了，拜拜。